始，我们就要来讲到我们复旦的中心，暑天神圣生机生命的成长与成熟。我告诉你啊，全本的圣经没有一幅图画比这个图画更可爱、更美丽、更丰富、更有价值。圣经里有许多的图画，譬如说创世纪一章有一道河分作四道，那是一个图画。圣经中然后到末了创世纪一章，那是一个起头，是连于神做工的原则的。然后到耶路撒冷那一幅图画，那是终结，是连于神工作的结果的。在这个创世纪一章一直到啊启示录末了新耶路撒冷，中间还有一幅美妙的图画。在旧约里，这一幅图画是摩西摆出来为着以色列民好做神的见证的。在福音书里，这一幅图画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主耶稣就是这个图画的集大成，是里面每一个专项事项的实话实际。然后怎样呢，弟兄们呢、啊、在召会的时期啊，这个图画就是神人连接调和合并的实际。神人的连接在这个图画里，神人的调和在这个图画里，神人的合并也在这幅图画里。所以你来看这个图的时候啊，你里面应该有一种很喜乐的感觉。主啊，你没有留下我们为孤儿，在我们的里面呢，我们有永远的灵，有赐生命的灵。那在外面呢，你摆给我们呢这样一幅的图画。这一幅图画在旧约里是在出埃及记，在新约里就连到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啊就有这样图画的描述，但这个图画就开始成长。希伯来书里的会幕和旧约的会幕并不是完全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是在旧约，一个是在新约，可是、啊、都是为着我们来经历的。你看到这幅图画，你要说主啊，我见了这个图画，我就看见了你，你就是院子，你就是会幕，你就是圣所，你就是至圣所，你也就是铜祭坛，你也就是洗濯盆，你也就是这些铜柱，你也就是皂荚木包金，你也就是这个铜座银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说这个会幕中一切的事物啊，都是来描述我们主耶稣自己。但是这个就太客观了，如果都是主耶稣又何必描述了。主耶稣一讲够多了，他把它描述出来就是告诉你啊，当神要把人来做成神的时候，当神要与人合并，要借着人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当神要叫我们成为神人合并神人的时候，他是借着这一幅图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描述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和弟兄们讲，一看到这个图画，我里面会很喜乐、很兴奋、很享受。第一篇是从荣耀到荣耀，是属天神圣奥秘生命的成长与见证。这个会幕啊，是说出我们的成长的。这个会幕的本身，也就是一个荣耀的见证，是基督，是教会，是我们一个个的个人。它是一个荣耀的见证，可是整个的起头是荣耀的神来发起的。你要注意啊，你读这个圣经，从荣耀到荣耀是荣耀的神向摩西显现。你注意个经节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这个会幕的发起不是平凡的，圣经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描述，描述啊神要上人显现的时候显现的这么厉害。神显现很多吗？神不是跟亚当显现的吗？神不是向挪亚显现吗？神不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吗？神不是也向以撒显现吗？神不是也向雅各显现吗？神不是也向摩西显现吗？但是啊，只有 当神这个显现呢、啊，是为着他整体的经纶，为着神儿女呀、啊、一生的见证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显现描述他自己是特殊的，他是在荣耀里的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他就是告诉你啊，你是从荣耀里开始的，我这个神是在我的荣耀里来向你显现，我这个神是在荣耀里向你显现的，因为我荣耀中的显现就叫你过荣耀的一生，从荣耀到荣耀，过程还是荣耀。哎呀弟兄们呐、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领会，我的神是荣耀的神，我的将来是荣耀的城，今天呢我就经历一个荣耀的历程。基督徒不是可怜的，基督徒不是干巴巴的，基督徒不是没有救药的，基督徒啊乃是在荣耀的里面的。哎呀，这是从荣耀到荣耀，是荣耀的神向摩西显现，然后当这个会幕啊建造起来，那就是你看到旁边的经节啊，出埃及四十章三十四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我愿意告诉弟兄们呢、啊，荣耀到荣耀，荣耀到荣耀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来讲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从荣耀到荣耀。这就是我们的一生，基督徒要有这种认识，你这一生是什么？我这一生荣耀，呼召我的荣耀，经过的过程荣耀，终极的目标荣耀。我这一生啊，根据这个会幕我就领会了，乃是从荣耀到荣耀的一生。这样一个完美暴露的预表，说出神在我们蒙恩的人身上一生的带领。还有，我很感谢主，五十年以前的今天，现在我是真正五十岁了，还有大概十几个小时。有两个时段我是不会忘的，一个是我得救，还有一个当然是比较伤，就是儿子过去那个时候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得救的时候。一个是叫我最快乐的，一个是叫我最忧伤的。感谢主啊，主是主，这是喜乐。今天我看见一盆花，也这样说呢，我很感谢他。你知不知道？我看这花，我就提醒我这一生活了这五十年，这五十年是有价值的。我这五十年是有价值的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包罗万有的预表，说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生。五十年以前，我是进了这个入口的，懂不懂啊？四十八年、四十九年以前，我是上了这个祭坛的。这四十多年来，我没有离开这个盆。这四十多年来，我也没有离开这个桌子。四十多年来，神好像也蛮有怜悯呢，没有离开他的制作。还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有一个月、两个月过得真是平安喜乐。刚刚蒙恩的时候，我如果有半年不出事，我就会祷告，说是主啊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，所以你不打我了？那时候觉得一打就知道了，神还在这儿，神还在这儿。我告诉弟兄们呢，现在我就想想，这五十年，照说都老了，应该是安享天年呢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神说啊，你觉得你老了，我还看你还年轻的很呢，打呀！神制作呀。我们有时候跟主讲，主啊，差不多了吧，像我这么老练的也不那么多嘛，你可以高抬贵手了吧。神说远得很，远得很，你知道吗？我光是那个中间的干呢、啊，我要打出四朵悲球花来，然后旁边还有六只，只要你活着我就打不进，一直到把我这个三一神完全制作到你这里面来。我告诉你，奇妙了，我这一生五十年以前进去了，四十八年以前、四十九年以前摆在坛上了，然后怎样呢？我就经过洗桌盆呢，就享受了，就打了。现在我们在干什么？现在我们在经历啊金香坛，我们在经历啊月桂。我告诉你，没有离开，也不能离开，这一生啊没有可能离开这一个丰盛的经历。这样一个完美暴露的预表，说出啊神在我们身上一生的带领、工作和构成。他带领了我的一生。 个属天神圣生命成长的历程，就是会幕的经历。第一个说到是会幕的启示，你来看这个会幕的时候，这个会幕对你不仅是一幅图画，也不是一件一件的事物而产生了一些的道理，它对你应该有一种的启示。因为整个的会幕啊，它是说出这一位神来的，你看见这个会幕你就看见神，整个的会幕啊也是说出我们这帮人来的，你看见我这个会幕你就应该看见我们这一班的人。然后呢，整个的会幕啊也是说出来神的心意和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啊，认真说，这些点都是好的点，见证出神的所事。是谁呢？是神，对不对？是荣耀的神向摩西显现，是荣耀的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，是荣耀的神来对摩西说话，有40个昼夜，也是荣耀的神祝福摩西，把他所吩咐的带到以色列民中间去。所以这一幅的画会告诉你，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他是怎样一位神呢？他是属天的神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奇妙的是，在整个会幕里面，你找不着罪恶，找不着世界，找不着世界中的渣滓。你能够看见许多人需要经过的救恩，你也能够看见许多神在人身上的工作，但是这一切给你所真正看见的还是神，还是神自己。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呢？是属天的神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的得救是属天的，你的奉献是属天的，神给你光照是属天的，你能够与神同住是属天的，你神圣的享受是属天的。你不要把这个世界的事物带到教会里来，你也不要把天然的事物带到教会里来，因为啊，在整个的会幕，也就是你这一生的经历，也就是神所要那个教会的见证，这里啊，你看不见任何属地的事物，这一切都是属天的。你里面要有一种啊说不出的喜乐，主啊，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，我得救那一天，我是不仅呢、啊、是我不下地狱了，而是叫我呀成为一个属天的人了。我不在地上，我在天上了。我不属于地，我是属天的。我不连于地，我是连于天的。我不取用地，我是取用天的。我不享受地，我是享受天的。我不经营地，我是经营天的。因为我的神是属天的神。感谢赞美主啊，他是神，是属天的神。然后怎样呢？是有经纶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在众地方召会中，在主的恢复里，但是啊，这个主的恢复你要领会，主的恢复是一个甜美的恢复，主的恢复是一个生命的恢复，主的恢复是一个生命水流的恢复，主的恢复是真理启示的恢复，主的恢复是见证的恢复，主的恢复是在一个一个地方上主来得着他彰显的恢复，主的恢复乃是神人调和，神人合并的恢复。我也告诉你啊，主的恢复是奇妙的。而我们的神呢，是有经纶的神。神经纶什么呢？神的经纶呢，那个实话我们就叫做主的恢复。 这个会幕的经历是脱离罪恶与宗教的世界。在这个会幕之外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罪恶，一个是宗教。罪恶拦阻神，宗教抵挡神。罪恶叫神厌弃，宗教叫神无奈。这个罪恶和宗教在神面前是并等的，神没有给人罪恶，神也不要人在宗教里，神是愿意要人呢有活活的基督。这里说脱离罪恶与宗教的世界，以及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是满了肉体天然己的旧人，我们这般人呢又是个旧人。在我们的外面有罪恶世界，在我们外面有宗教的世界。我们这个人的所事呢，又是满了肉体满了天然满了己的旧人。而结果怎样呢？这样一般人呢，因着神的救赎和救恩，竟然叫我们能够活出啊属天神圣的连结。所以这里开头说出啊四个东西：外院子的入口，外院子同祭坛的经历，也说出啊基督徒生活与成长四个基本的要素。这四个啊是你一生没有办法离开的，它是要素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办法不经过这个院门，你也没有办法不住在外院里，在外院里你也没有可能一生不断的经历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也经历啊圣灵的更新。这四个是变成最基本的要素了。外院子的入口有一个门帘，这个门帘呢20肘宽，怎么来做呢？它一定要有蓝色，就是属天的；紫色就是君尊的；朱红色就是救赎的；细麻是年的细麻，就是经过过程的神所有那个基督完美的人性。上面再绣上什么呢？绣上花，就是圣灵啊在身上那个不断的工作。这些说出神圣的见证啊，是基督所成就的，也是在人的责任里来经历的。那我现在问你啊，是基督成就的，大家都没有问题吧？因为这就是基督，不是基督做门帘，咱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，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印着基督。但他这个数字也很有意思，他这个数字啊，没有用神的数字，他是用人的数字，是4×5，或者2×10。如果4×5呢，那就说出啊，这个是人来负这个责任。是人来负这个责任，就有两种的解释了。你也可以解释基督成为人来负救赎的责任，也可以解释蒙恩的人得救也要来负得救的责任。这个我知道啊，听起来叫人很奇怪，难道我得救我也有责任吗？是，你有这个责任说，哦，主耶稣啊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也有这个责任。人需要有一种的责任，这神就是我们的主，这个神所成为的人，经过过程的神成为的人，更是负这个责任，是在人的责任里来经历的。教会生活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经过同住，这个同住是立在同座上，你这个人是要一个经过审判的人，没有审判的人不能建造教会。 没有经过审判的人不能成为教会的祝福，没有经过审判的人不能在教会中成为教会的力量，丰富生命。这个建造教会的人，祝福教会的人，是教会生命的人，是教会建造有供应的人，都是一般呢经过审判的人。我这个人是一个经过审判的人，审判在我身上有运作，审判在我身上发过光，审判在我身上照耀过，审判在我身上对付过，审判来遇见我这个人。当我这个人这样遇见审判的时候，审判叫我辅导，审判叫我软弱，审判叫我无力，审判叫我不敢骄傲，审判叫我不敢自大，审判叫我不敢随意，审判叫我不敢随便发言随便说话，审判叫我不敢随便做事随便在那里，审判要叫我这个人不得不怜悯我所相信的神。这就是审判。你知不知道啊，今天教会生活中最大的难处之一，就是大家都进来了，而且享受了门帘，却没有经过同住。教会在建造的过程，主祝福你们的过程，最怕的是什么？也不是你们的心愿，也不是你们的追求，都是好弟兄。最怕的就是啊，我们这帮弟兄又爱主又奉献又跟随又热心又忠诚，甚至愿意把一切都摆上，却没有经过审判。所以我们的天然进来了，我们的意见进来了，我们的能力进来了，我们的方法进来了，我们的做法进来了，我们的意见进来了，我们各式各样属于我们的都进来了，神没有审判过我们。经过神审判的人才能真正过教会生活。教会生活是四根同柱做入口，连于召会的第五根铜柱就是连于那个经过审判的圣徒，而有四个入口，就是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形里我们都可以进来，这个门是完全敞开的。但是经过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认识我们这一般人也就成为啊经过审判的人。弟兄们，你知不知道这些你所有你所讲的都可能是对的，但是我愿意告诉你，你的天赋没有用，你的恩赐没有用，你的心愿心情没有用，你的奉献没有用，你的热心没有用，所有用的都是要经过神的审判的。一个没有经过审判的人，口才叫他自高；一个经过审判的人，口才就成为他使用的工具。一个没有经过审判的人，经历叫他自高；一个经过审判的人，经历就成为他祝福别人的资本。这完全不一样的。同样一个东西，在这个经过审判人的手里，它是一种的运作；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手里，是另外一种运作。经过审判的人是不相信他自己的，不信靠他自己的，不与他自己连接的，承认自己软弱的，知道自己无有的，知道自己不足的，知道自己无能的，知道自己不够的，知道自己是何等需要神的怜悯的。这就是审判。哎呀，弟兄们呢、啊，许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不明白呀、啊，你知不知道围绕着教会的是六十根柱子，这六十根柱子根根都是铜啊，没有一个祝福教会的弟兄，没有一个建造教会的弟兄，没有一个真正跟随主帮助圣徒的弟兄，没有一个可以把家打开，可以成为供应的全员，可以为主说话，可以把真理释放出来，可以去看望圣徒，可以一个个喂养的弟兄，真正的价值不是在经过了审判。 子。在院子里一面来说，我们得着了主做我们的救主，得着了救赎；另外一面说，在得着救赎的过程里，我们遇见了主。遇见主不仅得着神圣的生命，也让我们经历了一种的审判。最早我们是经历说，主啊，我实在是一个罪人。但是我们要领会这个审判呢，摆出来的原则是为着整个的教会生活。也就是说，教会生活是借着一般活在神审判的光中而生活的生活。没有神的审判，没有审判的光，就不可能有教会生活的实际。最终你会看见，你的天赋要受审判，你的才干要受审判，你的恩赐要受审判，你的热心要受审判，你为着主的奉献摆上都需要经过神的审判。是在神的审判里叫你这个人成为与神一致的人，来过教会生活。今天教会的难处不是心愿，教会生活中有心愿的弟兄太多，但是教会生活中让神经过神审判的人太少。所以啊，教会生活里才有这么多的是是非非、对对错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的圣徒口没有经过审判，眼没有经过审判，耳没有经过审判，所以这些人呢，就在他的天然里用他们的天然，也爱主，也爱教会，也为着主，也为着教会，却是不知不觉的在摧残主的教会。一个建造教会的人是一个经过审判的人。你要记得，不错，这里是四个门能够让你进入，而且是照着你的所事让你进入。另外一面来说呢，你经过这个门的时候，你也经过了同住所预表的，就是我们的神乃是审判的神。那现在你就要从这里有健康的成长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你要过这个关呢，叫做同祭坛，或者说审判的祭坛。我们常常在奉献里，我们会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。但是我们那个领会的奉献不是神所领会的奉献，我们所领会的奉献是，主啊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我可以传道，我可以传福音，我可以全世界，我可以做长老，我可以啊，把财产、把能力、把才智都奉献给你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神要说，你知不知道我所要的奉献，不是要得着你为我做什么，乃是要得着你成为一个经过审判而能够与我是一致的人。我不是要得着你来为我做工，我乃是要得着你。我怎么来得着你？乃是借着审判来得着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每一个主的仆人只有一个前途，死；每一个主的仆人只有一个终结，成灰。你要服侍主，你要进教会生活，教会生活是怎样的一般人把主见证出来呢？是这一般人不仅得着了主的拯救，也经历了神的审判，而且神的审判成为审判的光住在他的身上。不仅是这样，而且他这一生啊，就不可能离开这个同祭坛的经历。一生无论你经历多深，无论你经历多高，你还是活在祭坛的经历里。1963年我去读神学院，读了一进去以后就知道不行，那个地方啊各面都不合适，所以我就写信给李弟兄，还有写信给克利夫兰一个弟兄，我说我现在啊神学院不能读，我考虑去哪里，能不能请你啊，你们帮助我，因为他们懂美国嘛。这个李弟兄的信呢一直没有收到，因为他跑来跑去的。 那个克利夫兰弟兄很快给我一封回信，请你马上到克利夫兰来，现在我们有五个弟兄姊妹站在呀干净的立场上聚会。我就很喜了，我就到克利夫兰了。到克利夫兰来呀，第二天李弟兄就来了，我们一同祷告。我还见祷告的人大概就七八个，是李弟兄，我那个接待我的陈弟兄，还有一位弟兄叫朱亚伯弟兄，是台中的负责弟兄，大概就是这样四五位弟兄加上几位姊妹，我们一同祷告。李弟兄一边祷告一边流泪，是一句话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再放在祭坛上面。这是李弟兄的祷告，我们这小不点都是很合理吧，直接说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，反正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嘛，不痛快就跳下来就是了。哎呀，李弟兄那个祷告，他在那流泪，这样祷告，我们都流泪，我们都流泪。我记得我写了一封信，我相信登在教会通讯上，写给刘穗弟兄。李弟兄来访问我们，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弟兄，把自己再奉献在祭坛的上面，教会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感动，说不出来的认定，这就是我们的一生。我们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，我们的一生是归于神的一生，我们一生是死的一生，我们的一生也是成灰的一生。到末了还不都是神做主吗？还都不是主有主权吗？为着什么？为着叫我们这一般人呐，能够让主有健康的构成。甲木座坛，按照启示说啊，皂荚木表征基督坚刚的人性。这皂荚木我还记得啊，1956年李弟兄是讲神人二性品皂荚木，我还特别记得他讲这个皂荚木，他就讲，他说啊，包括那是他推崇斯伯克弟兄，他说就是连访问我们的斯伯克老弟兄，他那个性格就是皂荚木。然后他也讲我们全世界呢，他就讲了，他讲这个皂荚木，皂荚木是一个好的性格，皂荚木是一个坚刚的人性，皂荚木是神可使用的人性。这他不是个讲，我现在是我的发表，就他那个意思，皂荚木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就讲这个斯伯格弟兄啊，就是一个好的皂荚木，然后就讲同工了，说你们同工们呐、啊，你们全世界以后。也不知道怎样劳苦，也不知道怎样追求，也不知道怎样约束自己的时间。然后他就把那个带着铜座呀，那个 speaker 拿起来，你们都被砰糟蹋掉了。嚯、哦，真凶啊！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神要来做工了、啊，你注意啊，只有这个外面呢、啊、都是铜柱。也都是同座，对不对呢？ 一进来以后啊，这些器具啊都连于造假木了。换句话说，不单是有神了，还要有人了，但是不是个懒散的人，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人，不是个马马虎虎的人，不是一个不认真的人，不是一个不肯追求的人，懂不懂？是一个坚刚的人性，有基督那坚刚的人性。事实上啊，皂荚木是一个mystery。到底什么是皂荚木？因为今天没有这个木头了。它是长在哪里呢？根据这个记载啊，它是长在沙漠之地。因为这个皂荚木啊是长在沙漠之地，所以它必须啊要有绝对的能力保护自己，它要能够啊抵挡这个水源的不足，它要能够经历啊热晒，这个太阳晒啊热晒。这个沙漠里一个在沙漠成长的树，而且这个树可以巨大，那是神级。为什么这个热晒，然后缺少水，没有雨林，那然后怎样呢？所有的动物都要来吃它，懂不懂？因为动物要找这个湿木头就会有水嘛，它要啃这个木头的皮呀、来喝这个水，所以各种沙漠的动物啊都要来吃它。所以这个皂荚木还有一个特点，很多的刺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起码皂荚木三个特点：热，热不死；渴，渴不死；人来侵犯，他还把人赶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还不太信有人这么讲过皂荚木，但是个事实。哎呀，无论多厉害的烘焙，多艰苦的环境，然后无论多强烈的干渴，多缺少供应，然后怎样呢，都能站住。不仅都能站住，身上满了刺，不是来刺弟兄啊，有弟兄真是满了刺，谁都不敢碰他，碰他要刺死你。他不是刺弟兄，他是刺各种侵蚀他的野兽。什么事业了，什么前途了，什么名誉了，什么钱财了，但你要知道，你要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是谁呀、我乃是一个皂荚木，我这一生算定了，太阳会晒的，炎热会来的，这个我会经过烘焙的，我会经过煎熬的，我会经过高温的，我也算定了，我这一生会许多的时候没有供应，缺少供应，我的灵里会，我这个人呢会觉得干渴，我这个人呢会觉得枯干，但是我愿意告诉你，我吃定的来好好的跟随您。这就是皂荚木。我服侍主从来不是为着盼望服侍主，我服侍主是为着主来服侍主。福音的门开，我感谢神；福音的门关闭，我感谢神。我可以建造教会，感谢神；我不能建造教会，感谢神。高热不能摧毁我，枯干不能摧毁我，各种的野兽不能摧毁我，我是屹立在神的面前。上面有罩盖，它这里啊还有竖板。这个竖板怎样呢？一共有48块，是4×12，一共这里啊48块竖板。它这个4×12或者是6×8，按照启示说，作为竖板的信徒，虽然是受造且堕落的，如今却在基督里啊蒙救赎且复活了。按照经历说呢，这一般信徒的生活存在是连于永远的。谁可以做你的竖板？只有连于永远的人才能做你的竖板。我们每一个都是死， 但是做竖板的时候要乘十二。假定有个弟兄来问我了，说弟兄啊，我现在啊要结婚了。我说对对对，你二十七八、三十一二、三十六七、四十三、四十二三是应该结婚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呀认识了两个姊妹啊，别人给我介绍两个姊妹，就是你看哪一个合适？一个呀，一个她嫁给我的时候啊，她的父亲呢答应我三栋房子，还有一个呢，嫁给我的时候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啊，她很爱猪。那我就想哈，我告诉你哦，你这个青年人，孤家一个，单身一个，已经三十二岁了，还没房子。你既然娶妻子，连房子一块娶过来就好了。你我随便讲啊，好多长老帮弟兄的时候啊，都是个帮法呀，可咒诅。我说的是我非常气愤，不连于永远的人不能做长老，不连于永远的人不能带领弟兄姊妹，不连于永远的人不够资格帮助圣徒的。你把圣徒帮助到是非里、对错里，你把圣徒帮助到利益里，你把圣徒帮助到前途里，你把圣徒帮助到财富里，你把圣徒帮助到名声里，你不能把圣徒帮助到永远里。谁是好的长老？好的长老你不能碰的呀，你碰了以后你就完了，你碰以后你就报销了，你碰以后就没有前途了，你碰了以后就没有事业了，你碰以后就没有财富了，你碰了以后你就只剩下基督了。这才是好长老。好的负责弟兄，好的长老是连于永远的。太多时候你去找前面弟兄想得一些人帮助，你所得着的就跟social worker 给你的帮助一样。多少长老能够看见，你要是竖板的话啊，你一定要十乘十二，你的存在是连于永远的。只有自己的存在是连于永远的，才能带领弟兄姊妹叫他们的存在是连于永远的。懂不懂这个话？我是爱世界的，我带的教会就是爱世界的。我是爱钱的，我在的教会就是爱钱的。我是连于永远的，我在的教会就没有别的，只有永远。一个好的竖板是连于永远的，一个好的竖板是在复活里的，不能连于永远，不在复活里就不能做一个健康的竖板。弟兄们啊，如果在你所在的教会，不对不起啊，你所服侍的圣徒，你自己干弟兄啊，我们所服侍圣徒，我们要告诉主，别人我不能负责，我所服侍的我要负责，懂不懂？我不能替某某教会的牧师负责，我甚至不能替在地方教会中某某人负责，但是我可以替我负责。主啊，愿意所有我所服侍的都是连于永远的，我所服侍的人存在是连于永远的，我所服侍的人生活是连于永远的，我所服侍的人如果有职业，职业是连于永远的。不仅这样，在我一切的服侍里，可以有压力，可以有为难，可以有艰苦，可以受煎熬，可以觉得过不去，可以觉得受不了，但是我要在复活的里面把生命供应给人。这个就是那个竖板呢，48块那个意思。